哈利路亚，我们长子还有传道，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安息日上午的聚会一开始一样，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先来读经。我们请翻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是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阿们。读经到此。感谢主，我们今天安息日的上午，照着北区所发的公文，我们北区的教会在今天会在安息日上午，最主要我们会有一个台湾传教100周年的特别聚会先跟大家报告我们早上的流程。等一下我们会看两支影片，一支第一支是北区区负责的勉励，另一支影片就是我们北区教会简短的介绍，这两个影片都各5分钟，大概总共10分钟，然后之后会由小弟来就我们这次的主题重修强援开展境界来做彼此的分享跟勉励。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音控的人员来帮我们放这接续放这两支影片。感谢主，我们刚刚透过我们北区所制作的两支影片，我们能够对于北区的圣工发展还有我们传教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那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在台湾传教100周年，我们所定的主题是重修强援开展境界。什么是重修强援呢？我们请来看以西结书的22章。以西结书22章，我们来看29节到31节。以西结书22章29节到31节，小弟来念29节。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里欺压寄居的，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强援，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31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从神透过以西结先知告诉当时百姓的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重修墙垣。重修墙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堵住破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以西结先知的时代，百姓在二十九节说都在做恶事，欺压困苦人。那么神想要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来堵住破口，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修墙垣，但是呢却连一个都找不到。为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一整章我们就知道，因为上从这个先知祭司下至首领百姓都在做恶事，所以呢神就说要用这个烈怒来灭了他们。不只是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国度，更加是因为在他们当中连一个可以起来堵住破口的人都找不到。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破口，从信仰上看，破口就是在我们信仰中的一种缺失，不是物质的，是信仰上的。那么这种信仰上的缺失往往会从个人开始，是从一个人开始，个人，那么进而呢就影响到了群体。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一个人的缺失长期来讲没有人起来来围堵来防堵，那么就会有许多的人受到欺压，那么群体就会开始败坏，最后神的愤怒也会来降临。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来重修墙垣堵住这个破口呢？第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神他会不喜悦。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里面提到，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三十一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在一整个属神的群体里面，除了败坏，神已经很不喜悦了，再加上连一个愿意站出来的人都没有，神会很伤心很难过，甚至会极度的生气。但是相反的来讲，如果在属神的群体当中，就算他败坏了，即使只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神的烈怒也有可能会来转消。我们来看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小弟来念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寝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好，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走的过程，他们常常犯罪得罪了神，那么在这里呢，他们被外邦人给引诱了，不止在宗教上行了淫乱，他们在肉体上也行淫乱。我们来看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八节，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 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我们再看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在这里我们看到百姓在旷野当中行淫乱的事，在宗教上在身体上都是，神本来很生气要把他们给灭绝了，所以当时遭受神的惩罚，瘟疫死掉的人已经有24000人了。这时候有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是亚伦的一个子孙孙子，叫做菲尼哈。他又看见有一个首领的这个儿子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首领做了一件这样淫乱的事情，所以他就拿起这个枪来把这个破口呢给堵住。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个行为，堵住破口的行为，他很开心，所以呢神的怒气就消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重修墙垣来堵住破口？第一个原因我们讲，因为如果连一个愿意站出来的人都没有，神会很难过，神会很生气。但反过来说，如果就算只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神的怒气也能够转消。再来，除了这个堵住破口，为什么要堵住破口的原因，除了是我们没有人站出来神会不喜悦以外，第二个原因是如果都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我们讲这个当事人啊会很伤心，会更加的伤心，神的团体也会更加的败坏。我们来看诗篇的69篇，诗篇的69篇，我们来看19节，诗篇的69篇19节到20节，小弟来念。69篇19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20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在大卫所作的诗篇里面，他这么样的描写，有一些人他受了这个辱骂，他被欺负了，他渴望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甚至就算出来讲一句公道话也好。但是从他所做的这一首诗里面看到，他指望有人体恤，他指望有人安慰，却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团体当中，我们遭受到不公不义的这种对待，连一个愿意站出来讲公道话的人都没有，我们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甚至我们可能就会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8章，传道书的第8章，我们来看第10节，传道书的第8章第10节到11节，10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恶人虽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智慧的传道人，他观察到当时的一个现象，就是作恶的人，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做作都徛未落口，为非作歹，逍遥法外，他们都过得很好的日子啊，他们做了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欺负别人，伤害别人，但是呢 没有人能够拿他们有办法，并且他们好像可以安安稳稳的归入坟墓里面，所以呢行事正直的人就会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有一句话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如果在市场上卖黑心商品的人都没有受到惩罚，他们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用极低一点的价格来生产产品，但因为那个原料都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这个不管在全世界或是在台湾，三不五时我们都会看到所谓的食安危机，一下是油出问题啦，一下是这个什么塑化剂啊，一下是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如果这个有生产食物原料或者是说生产食品的，他们明明就是用不好的原料，但是呢没有人去处理，他们爆出来的也没有人理，那他们在价格上有很好的竞争优势，用那些好原料的人，健康原料的人当然拼不过这些用劣质原料的人，所以市面上长久下来就只会剩下卖黑心商品的人，因为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做正经生意的人有良心的人慢慢都被赶走了。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如果在神的团体里面连一个愿意站出来堵住破口的人都没有，那么当事人会非常的伤心，这个团体只会越来越败坏，因为心中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渐渐的来离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说，哎，你为什么都不来聚会啊，当一间教会已经败坏到极点了，剩下的人不是坚强的人，反而是作恶的人，这是一种很讽刺的现象。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34章，以西结书34章，我们来看17节到21节，我们从18节开始看。以西结书34章18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混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混的。20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肩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用脚抵触以致他们四散。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在当时的世代，神的团体当中有比较瘦弱的羊，也有比较健壮的羊。照理来讲，这个坚固的要来帮助这些软弱的，但是在当时候不是这样，这些坚固的有人脉的，身体健康的，有资源的，他们用着他们的权力跟资源来养肥自己，然后呢来排挤欺负那些真正需要关心的，所以当然自然这些人呢慢慢就会离开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团体当中，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如果神的团体里面出现了破口，连一个愿意站出来堵住破口的人都没有，这个受伤的人只会要远离啊！有一天呢，你去找他说，哎，你回来教会啊，他不愿意回来，为什么？因为伤害他的人就在教会当中，没有人要帮他处理啊，我干嘛每一天看到这个杀人凶手，我干嘛每一天要跟这个欺负我的人一起来相处，没有人站出来替我主持公道。所以我们今天说神的教会如果出现了破口，我们就一定要尽力来防堵啊！就是人家讲这个小坑不补，大坑就叫苦，小小的洞你不补啊，你一直放任它，那时间一久了，你就不好解决了啊！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堵住破口呢？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为什么要堵住破口，因为不堵住破口，神会不喜悦啊，当事人会很伤心，神的团体会更加的败坏。那怎么样才可以堵住信仰上的破口？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第一个，要堵住破口的人，心中一定要有神的标准，心中要有神的标准。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3章，民数记的13章，我们来看32节。民数记的13章32节，这里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探子回来报讯息以后发生的事。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14章第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百姓呢在埃及啊做奴隶啊，那么神透过慈灾把他们救了出来，但是在他们要进入这个神要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之前呢，他们派了探子过去啊。那么12个探子当中，10个报不好的讯息，他们用着人的眼光来看要怎么攻破这个迦南地。他们说啊，没有办法啦，他们每一个都这个身材高大，有一点类似如果要举极端一点的例子啊，这个国小等级的身高平均140-150公分的，要跟那个 NBA 平均身高将近200的打篮球，你一看就说哇，这个不用打哦，就一定会输啦，这个怎么打？人家在2楼作业哦，你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工作，那怎么会赢呢？可是他们忘记了，从头到尾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不是他们自己，是神的能力。当时候最强的强权叫做埃及，是一个很强的国度，他们都能够出来了。为什么能出来？是因为神的手来带领他们。可是他们今天却因为看见了人的事物，然后呢就报这些不好的讯息。10个探子他们讲的是事实，但是那只是部分的事实。我们今天真的要判断一件事的是非对错，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要有神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堵住破口，为什么要有神的标准？我们讲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是报坏消息的，那么还剩几个报好消息？这个数学很简单，12-10=2，所以还有2个是报好消息的。他们为什么能够报好消息呢？我们来看14章的第6节，6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第9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12个人当中有2个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不是用世俗的眼光在看，他们看到这个地是很好的地，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神的应许。他们说没有错，那个地的人当然是很强，但是重点不是那地的人强不强，重点是神要不要带领我们。神的应许是他们一定可以进去，所以呢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不要怕，因为神跟我们同在。 所以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站出来堵住破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神的标准，他们不是用世界的眼光在看这个破口的事情，他们是用属神的眼光在看要怎么样堵住破口。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箴言的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箴言的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今天如果看见了教会的破口，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有神的标准，不要依靠自己的理解跟自己的聪明，不然啊，我们在补这个洞只会越补越大洞。哎，这个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如果你用错了方法，人家讲哦，他切他切怎么样，哎，撸他撸切，哎，读书读书越读越惨，为什么那么惨？当你今天用错了方法，当然就看起来呢，你就这个越来越弱啊。这个当然一部分是不想要读书的人讲的话，但另一部分又说，如果你用错了方法，其实的确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堵破口，记得不要用自己的理解，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然你只会越补越大洞，越帮是越忙而已。但是当我们心中有神的标准，第六节提醒我们，在我们一切，不是那一几，不是几件，是一切全部的事情，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全部都要认定他，要依靠神，神会指引我们要怎么样堵住破口。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破口，那怎么堵呢？第一个，我们说心中要有神的标准。再来第二个，我们除了堵住破口心中要有神的标准以外，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堵住破口，我们要尽力的来了解整体，也就是事情的全貌，要尽力了解整体。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二节，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曾经呢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生育，那这个另一个这个她的这个她的先生，后来我们之前讲过，他又娶了一个太太，那每一次呢都在激动她，攻击她，所以每次到敬拜神的时候，这个哈拿都很难过，她就跑去神的殿呢，这样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祭司以利，他只看见部分的事实，他的认定就是什么？哎，这个女人哦，来神的殿竟然来喝酒，真的是太糟糕了，所以就有点责骂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其实哈拿有没有喝酒？哈拿没有喝酒，他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有的时候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我们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就是我们讲吼，看见黑影就开枪，看一个囝，看一个影，生一个囝。你看到这个部分的事实，你就觉得说啊，一定是这样。在以前某一间教会啊，有一个姐妹，她到那间教会去找祷啊。那么找祷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这个经过一个地方哦，那个走廊啊的那边哦是这个传道房，然后那天是早上，他突然间看见了有一个年轻的姐妹从那个传道房啊里面匆匆忙忙的跑出来， 如果你是那个去祷告的姐妹，你看见哦，早上大概很七八点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姐妹从那个传道房跑出来，不是那个传道的太太，你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哇，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姐妹看见了，她哦，没有太多的判断在当下。后来呢，有一次在泡茶的时候，大家哦在那边聊天哦，刚好讲到这件事情啊，那个姐妹就哦，原来是发生什么事情啊？在那天早上啊，这个教会呢有一个临时的访问啊，所以呢当天早上大家都聚集在这个传道房的那个可能是类似客厅哦，那负责人都在，然后大家出发前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姐妹呢肚子痛，所以她就赶快跑出去要上厕所，结果这个阿嬷刚好就看见了这一幕。你看，如果你只是那个阿嬷，你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你可能会传出去什么。如果有一天在那个早上你突然看见某一个姐妹，当然这次不会发生了，从我的传道房跑出来，哇，你就想哇，这个传道糟糕了，完蛋了。我们都不要加任何的判断，你传出去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那个阿姨那个阿嬷她在泡茶的时候她就说哦，感谢主，我那个时候没有乱讲话。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会看到一些现象，但是记得不要我们说看一个婴生一个囝，人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就是脑补。你看到某一个片段，听到某一件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是这样，好像这个以利一样，他觉得一定是这样，但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圣经勉励我们什么？我们来看箴言的十二章，箴言的十二章，我们来看十八节。箴言的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看见什么就要想怎么，你这不是在帮助解决问题。你讲出来的话就好像刀子在伤害别人一样，但是呢，当你今天是智慧人，你讲出来的话才可以真正的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讲要堵住破口，我们要尽力的了解整体。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看，如果你真的看到某一些现象你觉得不妥，没问题，你先来找教会的负责人长职传道，你来反映。我那个时候看见这个，你不要私底下在那边做这个哄上讨，在那边广播，我说我那时候看到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在网络上你就这样抛出来，有时候会造成不可挽回很大的伤痕你这个。所以呢，我们讲要堵住破口，第一个心中一定要有神的标准，第二个我们要尽力的来了解整体再来第三个，圣经提醒我们要堵住破口，我们不要动用血气因为柔和也可以堵住破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三章，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创世纪的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他离开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在应许之地啊这个流浪的时候，做游牧民族的时候，他其中一个侄子叫做罗德，其实亚伯拉罕是对他非常的照顾，但是从整个整体看起来，这个罗德比较没有尊重长辈的这种认识。所以呢，当他们两边的牧人在相争的时候，罗德没有任何的表示。这时候还是亚伯拉罕主动跟这个罗德讲要怎么样堵住这个破口。亚伯拉罕没有在那边骂罗德，说你这人类似说你这个人很糟糕啦，我是你的长辈呢，你竟然今天这样对我。 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子讲，他跟他好好的讲道理，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今天遇到一些破口发生的时候，记得不要动用邪气，有的时候柔和也可以来堵住破口，就好像这里的亚伯拉罕一样，他没有在那里咒骂他的侄子，没有，他反而是用着柔和的语气来跟他讲，他是用退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止旧约，其实新约也是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十五节，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嫉恶如敌，嫉恶如仇的人，所以他心中有神很正直的标准，但是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讲到有一些人不守规矩，那当然要有一定的表示，但是十五节告诉我们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第一个时间点我们不要就直接好像断得一干二净，我们应该要用这个弟兄姐妹的情分先来处理。所以在这个箴言的二十五章十五节里面提到，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这个二十五章十五节，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有一些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这个太过硬了，所以呢造成这个硬碰硬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从圣经里面来看，柔和也可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讲我们处理问题不用理直气壮，因为理直也可以气和，要堵住破口不必然要用骂的，毕竟他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讲第三个如何堵住破口，就是不要用血气，因为柔和也可以堵住破口。那么我们讲要堵住破口的人也要有勇气，我们今天许多的人都有勇气，但记得这个勇气不要变成血气。这个勇气的部分我们就这个不多讲，我们只讲最后一点，堵住破口最后从圣经里面来看一定要靠祷告的手。我们来看诗篇的106篇，诗篇的106篇，我们来看19节，诗篇106篇19节到20节，19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我们再来看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做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的过程，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但是百姓在山下在行淫乱的事情，做了得罪神的事，本来神要灭绝他们了，但是摩西站在破口当中来挡住，所以呢神的怒气就转消了。那么神在这个摩西在这个破口当中他是怎么样堵住这个破口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九章，生命记的第九章，我们来看十八节，生命记第九章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十九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 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二十节，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是怎么样堵住破口的，他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像他领受神律法的时候一样。重点就是他跪在神的面前，为这些犯罪的人来祈求，他是用祷告的手来堵住破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见了破口，我们已经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说心中有神的标准，我们了解这个整体，那我们堵破口，我们要有勇气，不要动用血气，但更重要的是要堵住破口，一定要靠祷告的手。不管我们是能够勇敢站出来的，还是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不方便站出来讲话，但至少我们都应该举起那一双祷告的手。在教会里面，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最后来看以赛亚书的58章。以赛亚书58章，我们来看12节。以赛亚书58章12节，小弟来念。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今天神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补破口的人。记得补破口千万要心中要有神的标准，不要用自己的聪明，然后要尽力的了解事情的全貌，然后再来补破口，不要用血气，我们要有勇气，但绝对不要用血气。最后补破口的人一定要是一个常常向神祷告的人。当我们都愿意做到以上几点，我们勇敢站出来为神的真理来说话，那个时候教会的破口就能够被修补起来，我们的墙垣才可以重修，我们的境界就得以开展。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上午的彼此的学习到这边。